下，大概在12年前啊，美国有一部的电影啊，它的名字叫做《The Patience of the Christ》啊。那这个中文的翻译是《耶稣受难记》啊。啊，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这部电影嘛哈，有看过举手一下。啊，很多哈。好，那这部电影主要的内容呢，是在描述耶稣一生中啊最后的12个小时。啊，耶稣在耶路撒冷被他的门徒犹大出卖之后呢，就受到这个罗马律法的惩罚。之后呢，耶稣在众人的面前被折磨、羞辱，直到最后呢，就被活活的钉死在十字架上。那当这部电影放映之后呢，立刻引起各界人士啊对他的关注。那有的人给予他很高的评价，认为呢这部电影拍得真好，很感人。那也有的人呢给他许多负面的批评啊，就认为他太残酷了，太过血腥了。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的，这部电影的票房啊已经在当时已经累计到3亿7000多万了，在当时的电影排行榜上呢就名列12位了，已经算是很不错的成绩。啊，耶稣受难记这部电影其中有一个引起啊最大的争论的地方是，是谁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谁是杀死耶稣的真正的元凶。啊，对于许多信奉犹太教的犹太人来说啊，他们最担心的地方是这部电影放映之后呢会引起许多人加深对这个犹太人的仇恨，因为他们认为这部电影呢是在暗示犹太人才是杀死耶稣的真正的元凶。啊，他们认为耶稣虽然当时是受到罗马政府的刑罚，但是当年将耶稣定罪的却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如祭司、法利赛人和文士等等。那这些人都是站在一边，并且要求比拉多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这样的缘故，他们就害怕有人看了这部电影之后呢就把怒气就发泄啊在他们的身上，就起来攻击他们。啊，当美国的电台 ABC 的主持人问这个该片的导演啊 Mel Gibson 啊是谁是杀死耶稣的真正元凶时，这个 Mel Gibson 就他本身是一位啊天主教徒，他回答说，全世界的人包括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每一个人都是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其实耶稣钉十字架这个话题呢不是现在的人才去讨论的，2000年以来耶稣钉十字架这个话题呢一直引起许多的争论，在保罗的时代也是一样的情形。啊，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类似的问题呢也出现在哥林多的教会。哥林多的教会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以致使徒保罗要在书信当中要向他们解释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呢？啊，如果我们要明白啊这一点呢，我们必须要先了解这一段经文的背景是什么。啊，这段经文的背景呢是发生在同一章的第10到第17节里面哈。到在第10到第17节这一段经文里面呢，保罗提到哥林多教会发生了一些纷争的事情。那哥林多教会纷争呢有2个原因。那第一个原因是分门结党的问题。啊，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人说法呢，就是有人在教会里面搞这个小圈子，或者是山头主义啊这一类的问题。那保罗在第12节那里谈到，也有人说他是属保罗的，有人说他是属于阿波罗的，有人说呢他是属于彼得的，那也有人说呢他是属于基督的。其实保罗、亚波罗或者是彼得之间啊，他们根本没有这种彼此分门结党，只不过是教会的一些有心人士呢想要假借这些领袖的名字呢组织不同的派别在教会里面争权夺利。哥林多教会纷争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对这个洗礼的误解。在当时住在哥林多城市里的人 他们都有这个崇拜偶像的倾向。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也不例外，他们也受到这个外面世界的影响。他们可能会看重那些曾经为他们受洗过的教会的领袖，他们以为那个地位越高的领袖呢，为他们施洗呢，他们就越属灵。所以有些人就利用保罗的这个名义呢，说保罗曾经为他们施洗过。保罗为了要纠正他们对这个洗礼的误解，就告诉他们，他除了给几个人施洗之外，其他的人他根本都记不清楚了。那保罗在第十三节里面的有提到三个问题：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还有，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很明显的，这三个问题的答案都是不，因为保罗从来没有这样的教导过。保罗也不愿意看到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对领袖的忠诚呢，超过了对耶稣基督的忠诚。哥林多教会的纷争呢，其实并不是什么制度或者是组织或者是仪式的问题，而是他们不明白十字架的真正的意义。对保罗来说，十字架的本质是使到人在神的面前是毫无夸口的，他使到所有的人，不管你是任何的种族背景，大家都是同样站在罪人的地位上接受神的救恩。没有一个人有资格觉得自己比别人好。所以保罗姐姐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纷争的方法呢，就是叫他们认识到十字架的真正的意义。保罗要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的注意力从教会的领袖的身上呢，就转移到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的身上。好，现在让我们来看这个十字架意义的第一点啊。十字架是神智慧的彰显，十字架是神智慧的彰显啊。如果圣经我们再读一次啊，第一章的十八到二十一节啊，我们一起来读。道理在那灭亡人为一座，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人。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去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仰的，这就是神的智慧了。好，那保罗在十八节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因为十字架的道理。什么是十字架的道理呢？道理这个字呢，在原文希腊文它字面的意思是字好或者是话啊 the words。 那这个字呢，在英文的 NIV 圣经就被翻译成 message 啊，就是信息的意思。十字架的道理呢，是指当时使徒们他们所传道的内容啊。简单来说呢，就是指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舍身流血，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信息。那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呢，跟上面一节经文十七节那里所提到的智慧的言语呢，是互相对立的。保罗在十七节那里说到，基督差遣了我，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必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那什么是智慧的言语呢？啊，在保罗时代有很多的演说家啊，一般的演说家呢，他们都是擅自于讲出很精细而且很熟练的这些演词啊，他们也很特别注重在修辞上的一种的表达，就借此吸引这个听众呢对他们的注意。这种的方法呢，会造成演讲的内容呢变得不是那么的重要，重要的是反而是他的表达的技巧。那这种演讲的目的呢，只是为了得到这个听众的赞赏。哥林多人呢，也是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他们也喜爱还有追求的是一种的方法。那针对这一点，保罗坚持这种智慧的言语呢，并不是他奉差遣的目的。如果保罗也采用这种方法来传讲的话，无可否认 他的确是可以吸引很多的人来到他的面前听他演讲，但是保罗并没有采用这种方法，因为他很清楚的知道，这种传讲的方法只会把这个听众呢就带到传讲人的身上，而不是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这样呢就会使到基督的十字架失去了功效。 保罗要我们忠心的传扬十字架，使人信靠神，透过耶稣基督所做的，而不是透过世俗的演说的方法。这种演说的方法只能够使到人信靠人。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基督差遣我，必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很明显的，基督的十字架和智慧的言语 是互相对立的，他们本身的信息不但是不一样，而且效果呢也是背道而驰的。智慧的言语对当代的人来说，可能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人人都很想得到它。但是在保罗看来，世界上的学问只能够把人带到人的面前，而只有十字架的福音呢 才能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如果人间的学问能够拯救人、满足人，那十字架的福音就变成是多余的了。这个世界上需要的不是学问，这个世界上已经有太多的教师、太多的理论了。这个世界需要的是十字架的福音，需要的是救主， 就是一位能够将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的救主。保罗的意思就是这样。在这里我想询问大家几个问题。对一个掉在水里面快要淹死的人，你们觉得他最大的需要是什么？第一，他最需要的是知识吗？你会不会告诉他，哎，你怎么可以这样不小心啊，掉在水里面？ 你难道不知道掉在水里面是很危险的吗？水呢虽然是有浮力，但是由于你的体重大过水呢，能够提升的浮力，所以呢你最后还是会慢慢的往下沉的。当你往下沉的时候，你就会吸到这个水，这个水呢一进到你的喉咙，然后你就会进到你的气管，然后你就不能够呼吸了，最后你就会死掉了。 我想，对一个掉在水里快要淹死的人，他最大的需要恐怕不是知识。第二，对一个掉在水里面快要淹死的人，最需要的是亲情和安慰吗？你会不会告诉他，你现在虽然掉在水里面，但是你知不知道还有很多人爱你，你的父母爱你，你的兄弟姐妹爱你，你的爷爷奶奶爱你， 你的朋友爱你，不管你现在遇到什么难处，他们都会鼓励你、支持你。我想亲情和安慰虽然是很重要的，但是对一个掉在水里面快要淹死的人，这些恐怕不是最重要的。第三，对一个掉在水里快要淹死的人，最需要的是金钱吗？那这里有100万加币。 你现在拿去吧，你要知道这100万加币不是一个很小的数目哦，它除了可以买大房子之外呢，还可以买许多的东西。有了这100万，你的人生就不一样了。对一个掉在水里快要淹死的人，再多的金钱对他又有什么益处呢？各位，对一个掉在水里快要淹死的人，他最需要的是什么呢？ 我想他最需要的就是一双可以拯救他的手，并且能够赶快的、及时的把他从水里面立刻给他拉上来。同样的道理，今天的世界也是一样，这个世界不需要什么思想家、什么革命家，也不需要什么超人啊、 Superman 啊、 Spiderman 啊之类的。这个世界已经改革了好几千年，什么样的主义、什么样的思想、什么样的制度、什么样的方法 我们通通都试过了，结果又如何的呢？无可否认，人类生活的环境虽然是改变的，可是人的心呢，人的罪性呢，却没有因此改变过来，相对的危险也增加了。人的生活虽然比以前较舒服了，但不见得比以前更幸福。世人最需要的是什么呢？世人最需要的就是这位救主，赶快的及时的把人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所以我们看到保罗没有受到这些所谓令人动听的智慧的言语的高声谢问所影响，他反而是坚决的宣扬福音，就是十八节那里所说的十字架的道理。在十八节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十字架的道理呢，将人类彻底的分成两大类。那保罗将灭亡的人还有得救的人呢，就分别出来，全世界所有的人呢，都包括在这两个类别里面，再也没有别的路我们可以做出选择。为什么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呢？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差别呢？那这一点呢，保罗在十九节已经替我们做出了解释哈。我们一起来读哈，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尽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哈。那这些保罗所引用的这些经文呢，是来自这个旧约圣经啊，以赛亚书的29章14节。那这些经文的背景呢，大约是在主前啊700多年，当时的犹大国正在受到这个亚述国的威胁。啊，在这种的紧急情况之下，这个犹大国的这个领袖们，他们却以为自己很有聪明智慧。啊，他们凭着对当时这个政治局势还有周围环境的了解，所以他们没有去寻求神的帮助，他们反而去请求这个埃及的帮助，帮助他们一起来对付这个亚述国。他们也没有想到他们想要依靠的埃及，结果也被这个亚述国给消灭了。那这些事情证明人的聪明智慧是很渺小和不可靠的。虽然在人看来，犹大国依靠当时的强国埃及算是一种智慧的选择，但是神借着先知警告他们，神要灭尽智慧人的智慧，就是要完全粉碎他们对依靠自己聪明智慧的妄想。一个人如果只是想靠自己的聪明智慧来认识神的话，他最终只会走向灭亡的道路。那保罗在这里引用这些经文，就是要说明了他们所说的并不是什么新的论调。自古以来，神的道跟人的智慧是互相对立的，而人总记得他是对的，但是神却要灭尽人的智慧，并且要让他们知道有关人和得救和灭亡的事呢，却不是凭着人的聪明智慧就可以认识的，而是出于神的智慧。神按照他的方法去做他想要做的事情，借着十字架，神粉碎了人类一切的智慧的骄傲。那保罗说完了这句话之后呢，接着他在20节就问了一个问题：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是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自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那这句话保罗的语气是充满着挑战的问话。啊，这里也提到有三种人哈，第一种人是智慧人，第二种人是文士，第三种是辨识哈。啊，智慧人呢指的是希腊哲学家这一类的人士，文士呢是指这个研究神律法的专家。啊，他们有这个渊博的圣经的知识。而辩士呢是指那些很会辩论或者是很会演说的人。以上这三种人是在当时呢是被公认是最有学问最有智慧最典型的代表的人物。在保罗看来呢，这些人虽然拥有这个学问和智慧，但是他们的学问和智慧 却救不了自己，也更加救不了别人。那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要注意，保罗特别用了这世上哈这个字眼。这个字呢，在希腊文是指今世的意思，表明这个世代很快就会消失掉。它会叫人感受到人的智慧原来是那么的短暂。不管是智慧人、文士，或者是辩士，不管他们的名声有多大，社会的地位有多高，他们的教导、他们的理论，很快就会被人家淡忘，很快就会变为过去了。这个世界只是个即将要过去的舞台，其中人的智慧也要一同的过去。神不单只要撇弃这个智慧，神还要叫他变成愚拙。神是怎么样使到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呢？我们来看二十一节是怎么讲的。好，我们一起来读哈。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的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这些经文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世人不能够认识神，不是什么特别的原因，而是他们只是想凭着自己的智慧来认识神。其实在神永恒的计划里面，神从来没有计划过要人凭着自己的智慧的应用来认识他，那只不过是人自己一厢情愿的想法。不但如此，人也从来没有觉得神透过耶稣钉十字架是神智慧的杰作。对于不信的人来说，他们只是说不通，也是愚拙的。那在这里呢，保罗讲的是一个很讽刺的话啊，他的意思是说，你们世人竟然认为你们比神更有智慧，那我就用你们认为愚拙的道理来拯救那些相信的人。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神的智慧。神的智慧就是要我们认识他，不能够凭着人的智慧，只要凭着信。也就是说，人并不是靠着应用智慧来去承受这个救恩，而是靠着相信。神拯救人的方法就是那么简单，这些方法却是那些智慧人、文士和辩士所意料不到的。他们不能够明白，因为他们自以为聪明。神透过人单纯的相信，显出神的智慧，也显露了人的愚拙和无知。这就是神的智慧了。好，那我们看第二点，十字架是神能力的彰显啊。我们一起来读二十二到二十五，然后二十九还有三十一哈，我们读二十二到二十五。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为神的愚拙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比人强壮。然后二十九节，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然后三十一节，就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那在这些经文里面呢，保罗提到两种啊将要灭亡的人，一种人是犹太人，另外一种呢是希腊人。那这两种人呢，可以代表那个时代和每个时代的不同的人。那保罗提出这个犹太人呢要神迹，那希腊人呢求智慧，啊，这两种人呢是互相对立的。对犹太人来说啊，他们是比较事事求是的，对这些推理的思想的领域里面呢，他们根本没有兴趣是知道的，而且他们心目中的神是无时不在的行大能的神迹。那我们从这个犹太的历史里面看到，他们可以说是一个拥有最多神迹的一个国家。不但如此，在这个四福音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也是经常要求耶稣啊行神迹啊给他们看。 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呢并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那或许有些人会问，耶稣毕竟已经行了许多的神迹，为什么他还要拒绝他们呢？他们这样的要求岂不是给耶稣一个显明大能的机会吗？耶稣没有给他们行神迹，因为他知道他们心里面所要想的是什么。耶稣不是个魔术师哈，他所行的一切神迹不是拿来当表演给人家看的。在几年前这个中国春晚啊表演一个《借不动》中啊，有一个令人很喜欢拿出来讨论的啊，就是这个台湾的魔术师哈刘谦哈所表演一个节目哈。这个刘谦很神奇的啊，他竟然可以把这个主持人那个戒指哈就放在一个没有破损的鸡蛋里面哈啊，虽然这个表演过后也引起很多的讨论。那我相信这个刘谦的魔术能够吸引人的地方啊，一方面呢是他很会变魔术，他的手法很快的啊，观众不容易找出这个破绽的地方。再加上他也明白到人的这个好奇心是很重的，越神秘呢越难明白的事情呢他们是越想去知道的啊，所以呢你就会看到每一次刘谦的表演呢就放在这个网上 YouTube 之后呢就会引起很多的网友在热烈讨论他的魔术啊，许多人就会给他不同的评价，这样就达到了他表演的目的，无形中呢也提高了他的知名度，就会吸引更多的人来看他的表演。保罗说犹太人要神迹，耶稣不是魔术师，他所行的一切神迹不是拿来娱乐他的观众。如果耶稣不断的行神迹满足他们的要求，那么耶稣跟魔术师和一般的演员明星并没有什么两样。犹太人要神迹的目的不是为了要信靠神，他们要神迹是为了要试探他，评估他，试验他的可信度，试一试他是不是真的。同样的，今天有许多人像犹太人一样要求看神迹，假如神医治了我的儿子，我就奉献给他；假如神给了我很多钱，我就会施以奉献给他；假如神向我显现，我就会立刻相信他；假如神帮我找到工作，我就会常常来参加聚会；假如神可以挽回我的婚姻，我就相信他；假如我一要求神立刻行神迹在我的身上，我就会除却一切的怀疑，成了耶稣是主。我们假如来假如去为的是什么呢？为的还不是自己的好处吗？我们每一个人在每一个不同的情况里面都是站在自己有利的位置上，和按照自己的需要来评估它，试探它，而不是学习怎么样来顺服他，信靠他。我们这样做呢，其实跟犹太人要神迹并没有什么两样。我认识一位姊妹哈，她在教会里面很热心爱主，她也经常带一些的慕道朋友来参加聚会。在几年前，她不知道为什么，就医生就发现她的这个脑部里面哈有一个这个黑色的影子。啊，他知道之后就很害怕，就向神祷告哈。他答应神，如果神医治好他的病，他就会持续工作啊，祈求神迹，然后全职的侍奉神。那神听了他的祷告，也医治了他，他脑部这个影子哈，也很神奇的就消失不见了。他就把这个工作辞掉，就继续带人来教会，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没有去读神学。不止之后呢，他的母亲病得很严重，他又向神祷告，他说他这一次是来真的， 如果这一次呢，神也医治好他的母亲，他就会去读神学，前次来侍奉他。这一次神还是怜悯了他，他的祷告就把他的母亲从这个垂死的边缘里面拯救出来。他这一次有没有真的就跑去读神学呢？也没有。我还听说呢，他还在外面找到一份前置的工作。弟兄姐妹，你看到没有？如果我们也像犹太人一样有神迹，我们无形中把自己放在一个很危险的地步，就是在那里试探神，看看他是不是来真的。神啊，你假如你怎样我就怎样呢？如果是神真的答应你的祷告，你真的能够兑现吗？犹太人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希腊人的特点呢，跟犹太人是刚好相反的。他们讲究的是理性啊，这种理性呢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产品，他们只是要那些让他们能够解释能够明白的理论啊。除此之外呢，希腊人也很崇尚辩论，因此呢就产生很多不同自信的理论。对于希腊人来说，越玄哈，越高深越难懂的理论呢就越有水准。有一个人他去参加一个智学的讲座，回来之后呢，有人问他，哎，今天的讲员讲得怎么样呢？他回答说，这个讲员讲得非常好。这个人就问他，好在哪里啊？他回答说，这个讲员讲得很闲哈，我听不懂他在讲什么。这个人就很好奇地问他，你既然听不懂，为什么还说他讲得很好呢？啊，这个人就回答说，我就是因为我听不懂，我才认为他讲得很好。因为希腊人太过注重人的智慧，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耶稣钉十字架的道理，因为他们认为这个道理太过简单了。不管是犹太人和希腊人要的是什么，保罗没有因此就受到他们的影响。保罗还是坚持地说，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钉十字架的基督是保罗传讲的唯一的目标。很可惜的是，今天有一些的教会为了吸引人来到教会，他们就高举神迹，透过医治布道大会呢就把人带到教会来。也有一些的教会，他们只是喜欢邀请一些的明星成功的人士前来主讲，讲的是他们过去辉煌的历史，但是对钉十字架的基督却只字不提。过去我曾经看到一些培灵会还有这个布道会的广告，这个讲义的照片呢就占了广告这个版面的这个五分之二哈。那讲义的名字呢，某某某博士呢，就占了版面的五分之一，剩下的就是聚会的名称、时间和地点等等。还有一些的布道会的广告是刊登了许多明星的照片，在广告里面呢，你还会看到这个布道会呢不是免费的，他们要收门票的哈，每个人20块。我不知道你看到之后你心里面有什么感想，我们究竟是请人来听主的话，还是请人来听这个谢恕的演讲呢？我们究竟是让人受到主的吸引，还是请人来看明星呢？我们把人的注意力引到主的身上，还是叫人来看人呢？这些广告也只是点睛了一点，但却是反映了普遍基督徒心里面所想的。这些都是属灵的外衣里面啊，遮盖着高级人的心意。保罗可没有这样做，在文化程度高的哥林多城市，他并没有迎合人的心意，讲一些别人喜欢听的大道理，或者行神迹来吸引人，因为他深深知道福音的果效是神的大能工作的结果，而不是人自己的功劳。在这里保罗传讲的是钉十字架的基督， 但是为什么这样的信心呢对犹太人是绊脚石呢还有对外邦人却是一座的呢啊，如果明白这一点我们必须要了解什么是十字架啊，十字架对我们现代人来说跟耶稣时代所理解的是很不一样的啊，现在大多数的人喜欢把这个十字架当成是一种的装饰品啊，当作是好看的啊。所以你有些人就喜欢把它挂在这个颈上啊，或者是挂在这个耳朵的上面但是在耶稣时代十字架却是个羞辱残酷的象征许多人连提呢都不想去提更加不要说还要拿出来当作是装饰品那在耶稣还没有出生之前公元前四年这个犹大王希律王死了之后这个罗马政府因为害怕有人借此机会啊起来造反所以呢就在这个加利利海的附近沿路上就树立了大概有2000根的十字架每根十字架的上面呢就挂了一个反叛政府的人因为这个十字架是最残酷最痛苦的刑法所以罗马立法的规定呢罗马人是不能够钉十字架的只有那些反叛罗马政府的人罪大忌恶的人和那些低下层的人士才会被钉在十字架上对耶稣时代的犹太人来说一个人如果是被钉在十字架上也等于是说他是受到神的咒诅所以如果耶稣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他怎么可能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呢对于外邦人来说也好不了多少以他们的智慧来说他们认为十字架的道理实在是太荒谬了一个看来在软弱和失败中死去的人怎么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呢所以他们认为只有愚蠢的人才会接受不管别人怎么说但对那些蒙召的人保罗却有不同的说法我们来看保罗是怎么说的我们看24节啊，我们一起来读但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将能力和智慧啊就连在一起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人如果靠智慧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那么基督教就变成只有那些知识分子啊才可以得救的但是十字架是神的大能他的能力使到那些最卑微的人最软弱的人最愚拙的人也一样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可以胜过罪恶我们从神所拣选的人可以看得出来神拣选的方法和世人的方法呢是不一样的啊，世人所拣选的一定是要是最好的啊，最优秀的啊，所谓 best of the best 啊，就好像在挑选这个奥林匹克运动员一样神本来是可以专门挑选知识分子或其他特殊的人但是事实上他所拣选的从世界的眼光来看是毫无可取的人神这样做呢是因为他定义要在人看来最没有价值的人的身上显出他的大能来你们可以想象一下一间很富丽堂皇的教堂如果里面坐的信徒啊大部分都是医生啊都是律师会计师银行家老板啊这一类的人你想不幸的人他们看到的是这些人呢是在依靠自己的能力呢还是在依靠神的能力呢相反的一间教会如果里面坐的信徒大部分是那些卑微的软弱的被社会遗弃的人当他们每一次聚会的时候都是很喜乐的在那里唱诗歌赞美神彼此相爱而且还充满着许多活生生的见证你想不幸的人他们看不看到这是神的大能彰显在他们身上呢 神彰显这些愚拙的、软弱的、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并不是因为这些人特别好。神这样做除了以上我们所说的要显明神的能力、神的智慧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保罗在二十九节那里所说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够自夸。不管你是不是尊贵的、卑贱的、有能力的、没有能力的，没有人可以说他是配的来到神的面前。事实上人在神的面前能够摆出来的，除了堕落的本性、败坏的行为、被神定罪的身份，什么东西也没有。人最大的愚昧是再也不认识自己，勉强自己，拼命去做自己做不来的事情，直到有一天看见自己真的是没有办法的，才肯在神的面前顺服下来。所以每一个来到神面前享受救恩的人，都会承认自己是一无所有的人。既然是一无所有，那在人的面前还有什么是可以夸口的呢？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夸口，如果要夸口，保罗说也只能指着主夸口。所以人来到神的面前是没有什么可夸的。如果我们要夸口，我们就夸主的智慧，夸主的能力，夸主的恩慈，夸主的怜悯。在保罗的心里面就只有基督，他爱慕的是基督，追求的是基督，高举的也是基督，基督以外的东西他都不放在心上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效法保罗一样，我们高举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一生跟随主，到老也不偏离。